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今天继续讲皈依法与皈依僧，这个主题总共要讲五集，今天要讲的是第四集。上一集啊，提到第一义谛就是自心如来，自心如来经由应身、化身、报身来为众生说法，但如来三身呢，还是皈依到自心如来，所以佛宝才是究竟皈依。因此，皈依法、皈依僧其实不异于皈依佛，皈依佛之中呢，就同时皈依法及皈依僧，因为法与僧都从佛而来。所以说如来其实就是三皈依的究竟皈依处。当你真正皈依佛的时候，就具足三皈依了。因为法由佛来，僧也由佛来，所以说其实三圣道只有一圣道，就叫做成佛之道，不许用声闻罗汉道来取代佛道。因此诸佛如果是三转法轮，那都是方便施舍，而这三转法轮最后终究还是要由佛在广度了三圣圣义僧以后，依着佛的四无所谓来做狮子吼。所以凡是讲三圣道的诸佛在人间示现的时候，最后一定要讲《法华经》。为什么一定要讲《法华经》呢？目的就是在破斥二圣凡夫中的增上慢者，同时也是在破斥凡夫们的见取见。增上慢者就是没有正果却自称有正果的人，我们就说他是增上慢者。譬如声闻凡夫却自认为是阿罗汉，那就是增上慢者。至于见取见呢，就是他自己在佛法上所坚持的见解是错误的，但他却自认为他的见解是最为殊胜的。譬如有人认为啊，证得离念灵知就是开悟，认为意识是常住不灭的，不愿意接受如来藏才是常住法，找到如来藏才叫开悟，反而认为他这样的见解才是最殊胜的。这样的人呢，不但落入了见取见呢，也同时落入了常见之中。因为凡夫永远会有见取见，他们见取见存在的时候，一定会以斗争为业，他们会出来主张啊，佛夸大其词，佛其实就是阿罗汉，我师父也是阿罗汉，佛陀跟我师父的正境是一样的，这叫做增上慢，也叫做见取见。所以当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即将入灭之前呢，阿罗汉们三请之后即将要开讲《法华经》的时候呢，声闻法中的凡夫僧才会有那么多人离席抗议，因为这些人呢都是兼具增上慢与见取见。所以啊，将来如果你发大悲心、大愿心呢，在这一种五浊恶世人寿百岁的时候来成佛，就要有心理准备。当你准备开始宣讲《法华经》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声闻凡夫退席。阿罗汉们不会退席，他们都不敢，因为很清楚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佛。可是他们坐下的凡夫弟子，也就是还没有断我见、断三伏劫的凡夫弟子，当你答应说要讲《法华经》的时候，他们就会当场退席抗议，不相信你即将开讲的法华正理，但这是正常的。然而 即使有这么多人退席了，法华经还是要讲，不能因为他们退席就不讲了。当然还是要讲，要让世间人知道阿罗汉不是佛，不说阿罗汉，连辟支佛都不是佛，而辟支佛所畏惧的菩萨们也都还不是佛。当你先讲《法华经》的时候，那就是在做狮子吼。狮子吼就是振聋发聩，把那些愚痴无闻的声闻凡夫迷惑的心呢，把它震醒，让他们知道你所恭敬无比的阿罗汉在佛法中并不算什么。对那些声闻凡夫们而言呢，那是很大的刺激，但就是要刺激他们，让他们觉醒。解脱道的究竟果，在大乘佛法中仍然没有办法算入菩萨僧中，让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你讲《法华经》的时候，就是在做狮子吼，这样把声闻凡夫们的增上慢破斥掉，才能够使那些众生们在心田中啊，种下将来与佛菩提相应的种子。他们这一世即使仍然不相应，未来世渐渐的还是会相应的。所以狮子吼的时候呢，固然使得那些声闻凡夫们很痛苦，但还是应该要讲。各位想想看啊，当年佛陀说《法华经》的时候呢，5000个声闻种姓的凡夫当场退席，那个声势也是蛮壮观的。各位可以想象啊，如果在一个可以容纳几万人的体育馆，当场有5000人同时退场，一定很混乱，也是很吵杂的。可是啊，佛陀都不动心，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离开。等他们都离开了，留下来的人才是有资格听《法华经》的人。所以说，剩下来的人都是真实。真呢，与实，真就是表示心地清净，实是在说啊，它是饱满的。真与实，就表示留在现场听闻《法华经》的人呢，都是没有慢心，而且是有修正的人。我们都知道啊，稻谷该收成的时候呢，如果还是直挺挺的，那就表示是空心的。如果它就如同空心的大老官呢，他们总是呢空腹而高兴，其实肚子里面没有料，可是往往会故意视线，让人觉得似乎很有钱。当他遇到众生的时候，总是趾高气扬，总是要摆很大的排场。可是大菩萨们呢，对凡夫众生，对不懂佛法的众生呢，一向都不会用下巴去看他们。这就是说，果实如果饱满了，都不会往上扬，都是有点垂下来的。所以到了收割的季节呢，农夫到了田里一看呢，这些稻子一颗颗都往上扬，很高傲的样子，就知道今年收成很差了。而没有见到的凡夫大师们呢，正好就像那5000个声闻凡夫弟子一样，为了让他们未来是佛法修学的因缘比较好，当年佛陀还是要做狮子吼。那些声闻凡夫们呢，后来总是会渐渐的听闻到回心阿罗汉们说明，未来才会开始改变。所以《法华经》宣讲过程中，一定要有多宝如来的示现，否则很难建立凡夫众生对佛菩提三大阿僧祇劫修行的信根跟信力。成佛之道是很长远的历程，如果 是只有一佛宣说，或单独由佛陀讲出来，声闻凡夫是很难信受的，所以必须要有多宝如来的示现来证明。所以诸佛示现入涅槃前都会先讲法华经，宣讲过程中呢，由多宝如来前来示现，证明佛菩提确实要三大阿僧祇劫，由他亲身来证明。证明啊，在人间的佛陀说法是不虚妄的。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我才不皈依你们，我只皈依某某团体或某某山头，那就完了。多宝如来也不需来示现，因为我们只皈依释迦牟尼佛，你来干什么？所以那些都是错误的知见，因此必须要有人来做狮子吼，做这样的狮子佛。佛法只有一种，不可能有所演变。十方诸佛是一体的，三宝是一体的，没有哪一个三宝中的凡夫生宝或者圣意生宝可以至高于三宝之上。假使有人把自己拉抬到三宝之上而传授四皈依，我可以跟你说啊，那个人一定是外道，从来都不曾真的知道佛法。即使他已经在佛门中剃发出家受具足戒了，还是一个外道，因为他是心外求法，根本不懂三宝的真实意。因此如来宣说一圣道唯一佛圣就是狮子吼，是以事无畏来成就狮子佛。因此圣曼夫人才会说啊，若如来随彼所欲而方便说，即是大圣，无有三圣，三圣者入于一圣，一圣者即第一圣。也就是说啊，如果众生的大信还不够，就只能为他说啊解脱之道，升起他的大信，然后再慢慢说因缘法，然后再说佛菩提。其实二圣菩提也都是大圣法，只是从成佛之道中分析出来解说而已。所以其实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都是唯一佛圣，没有三圣法可说。三圣法都只是为了度众方便，所以分析出来说明。因此三圣法其实都是入于一圣法中，但是一圣法其实就是第一义圣。那第一义与二圣有什么差别？第一义圣是圆满的，是具足三圣道的，但二圣法却不能触及第一义，所修所证所说所学都不能及于第一义，因为二圣法只是方便道，只能让人出离分段生死，不能触及法界实相，何况能够究竟法界的实相。二圣道呢，也不是究竟的解脱，因为便利生死的境界都无所知，都无所处，都无所断，都无所证。因此二圣道呢，不能叫做第一义圣。所以第一义圣就是成佛之道，而成佛之道要以一切种子的具足来圆满成就。一切种子的具足圆满，则是要从如来藏一切种子的亲证来完成。而如来藏一切如来藏的一切种子是含摄在如来藏中的，所以成佛之道的首要就是要亲证如来藏。除此以外，没有成佛之道的见道可说。而断我见呢，只是证如来藏的初方便而已。 因此禅宗明心的正如来藏所引生的般若智慧才是第一义圣的见道智慧。除此之外呢，没有别的大圣见道可言。所以第一义圣的见道就是明心，除了明心以外没有第一义圣的见道。这样子各位就知道说应该如何进入佛法的大海之中了。一进入佛法大海之中，才会知道要如何通达第一义圣，才会真正懂得成佛之道的次第跟内涵。圣曼夫人呢所说的皈依法、皈依僧的整段经文，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呢，有一位法师啊，对这一段经文的注解，他的注解，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问题。我们首先看经文啊，皈依第一义者，是皈依如来。此二皈依第一义，是究竟皈依如来。何以故？无义如来，无义二皈依。这一位法师呢，对这一段经文的注解是这样说的：曰皈依第一义说，无别义。所归的如来，也无别义的法身二皈依。二在第一义中是平等无别的，所以皈依如来即是三皈依。依此皈依佛法生三，实即皈依众生自己。佛法与外道的不同也就在此，外道要皈依于外在的神，佛法皈依三宝或皈依如来，而同是本身所具有的本具如来藏性，即真皈依处。依此修行为生，以此为修行即法，修行圆满成就就是佛。所以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藏性，皈依三宝无非依如来藏性为本，而使其显发出来，达到究竟。我们对他这一段注解提出了两点评论。第一点呢，圣曼夫人在这里所说的皈依三宝，绝对不是他所说的皈依众生自己。圣曼夫人 在这里说的其实是把三皈依合为一体，皈依于佛。由这一整段经文的意涵就可以明了，这一位大师做了圣解，欲求圣妙反而违背实意。那第二点呢，如来藏呢后面把它加一个性字，这个意义就大不相同。意思是说如来藏并不是本有，而是以后修所成的性呢，就是如来藏的亲证。从这一位大师的文字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他很清楚地暗示着呢，你皈依佛不如皈依你自己。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他一直有意无意地把佛陀人格化，一直想要灭掉佛格，这是这一位法师的目的。他想要告诉众生说啊，我某某就是佛，但心中却不免又会想到啊，可是我没有证得四禅八定五神通，没有一切种子大圆经智等等，这样要如何让大家相信我就是佛？那我啊，干脆就把佛陀拉下来跟我一样。这一位法师的书中啊，都处处隐含的这种意味，特地要把佛陀人格化，当阿罗汉人格化，辟支佛人格化，菩萨人格化，佛陀也人格化了，他所建立的思想就可以成立了。凡夫的菩萨行一样可以成佛，不必证悟明心后断我见我执。以前现代禅有一位 一位老师啊，就曾经对他这一点提出了辩驳。他很不服气，这一位老师认为啊，要有亲证才能真的行菩萨行啊，经验主义非常重要，所以凡夫菩萨行不可能使人成佛。但是这一位法师啊，毕竟还是棋高一着，因为这一位法师主张的是解脱道修行可以使人成佛。正好这一位老师啊，现在现代禅的这一位老师主张的大圣开悟所证的果德也只是声闻果而没有菩萨果，所以这一位法师呢丢了一句话就把这一位老师给撂倒了。原来啊，现代禅主张的禅宗开悟所证的果也是声闻阿罗汉果，意味禅宗的开悟一样只是声闻道，两者似乎没有差别。就这么一句话呢，现代禅就很不容易回应。可是啊，我们出来弘法以后，这一位法师呢就没办法讲话了，因为我们讲的是52个阶位的正道，不单只是证得声闻果，而且大圣见道是证如来藏，是这一位法师所无知的法义跟智慧境界，所以他就没辙了。这样一来啊，他若想要跟正觉的明心者对话，就无从对话了，因为他讲的是落在意识境界当中，正觉明心者所证的却是如来藏实相法界，他所讲的意识层面，正觉明心者都知道，而正觉明心者所证的如来藏层面呢，他却完全不知道，那他要如何跟正觉的明心者对话？这也是今天这一位法师坐下弟子的难处所在啊。所以当时就有人写信给他的弟子说啊，我们导师的妙云集中所说的法义被削平时破斥到体无完肤，您是大德，为什么不出来狮子吼破斥一下？身为法师的您呢，应该要破邪显正，应该要维护导师的正法，这是您的责任啊。可是啊，他不敢公开写书回应，不过他还是私下在讲大法，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是在楞伽经详解第三集出版后不久的事。他怎么答复人家给他的信呢？他说，削平时的书啊，我是从来不看的，他们有寄书来我都把它丢在智子楼里，有种的话让削平时放马过来。后来这封信就辗转来到了平时导师的手里，所以平时导师就从第四集开始应他的要求而放马过去，是一匹一匹小马慢慢慢慢的放过去。各位菩萨，今天时间已经到了，皈依法与皈依僧第四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菩萨的收看，阿弥陀佛。